嗨，大家欢迎来到三分钟热度。
国小老师演哪出 Part Two？
我是顾小爱。
叶尾鱼，好，我先道歉，我又忘记我们的副标是什么了。但是因为这个副标跟上一次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大家原谅我好吗？因为我们还没讲完。
我们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了。好，跟大家生存报告一下，本人现在正在英国。
第一次越洋电话，可以说一下你现在那边的时间是几点吗？
我现在这边是早上9:20，请问也比你那边是？
台湾时间4:20，下午4:20，然后我们还没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这个8小时时区的录音时间。
好，各位，就是现在的状况是，大家要惜福，因为台湾
分秒必
的
争。
网络真的非常好，然后你来英国就会发现，光是英国地铁就是完全没有网络的状况。然后你到哪里，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连不上。然后我现在算网络
可能我们以后
是，
要写 信
我们
的，
算现在是网络满格，但是我们现在录得非常的困难。对，好，好，
所以我
我
们
们
快
快
速，
速。那我讲一下我这几天
好，
发生什么事情。我这几天就是坐了一个非常久的飞机，抵达了英国。然后昨天呢，根本就是我人生中的里程碑。本人呢，提着46公斤2箱东西，然后自己一个人从遥远的地方坐车到一个差不多是从台北到新竹距离的一个地方，就从伦敦到另外一个地方。对，
新竹
但是
哦，
坐了2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大家应该知道，英国就是地铁站都非常的老，都是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哦，不止哦，可能是2、300年前就盖好的地铁站。所以呢，我昨天好死不死就选到一个火车站是，好像是世界第八吧，第八老的车站，对，第
第
八
八
老，
老
好
的，
奇怪，
真假？
对，第八老的那个地铁站，就是大家想捷运，然后18不知道多少年盖的。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应该不会这么衰，提着2个行李，没有电梯。然后我出发之前还问了我的，就是在这边接待我的亲戚，我表姐，说那边应该会有电梯吧？她说应该会有吧，就是2个人都不知道。然后呢，好死不死呢，我一下车，我刚好还是那个从整个地铁的尾巴下车的。然后就一个人提着2个，我上去的时候，哦，因为那一条线真的很老，老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呢，它的月台跟车的距离大概是50公分，就是要踩一个超高的阶梯才能上到那个车的那个状况。然后我那个行李真的太重，我拍不上去。然后就有一个好心的，我猜应该是香港人，
哦，亚
他
洲
看起
面
来。
孔，
对对，他看起来应该是
哦。
香港人，然后他就帮我搬，非常谢谢那位叔叔。然后呢，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用硬拽的把他拽下去。好，然后拽下去之后，我就要去找电梯在哪里。然后呢，我先找到出口，然后就往出口走。然后我就想说，出口那边应该会有电梯，我刚刚就是这么下来的。然后呢，就没有电梯。然后呢，英国又是很多楼梯的那种，就是连手扶梯他都不会装。
你应
然
该
后
是
我就
到
想。
了类似山西的那种地方去了，因为山西也是没有电梯的
不过
学
旁边
校
不会
啦。
有任何什么考古文物，山西
哦，
的
对。
特色是。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绝望，但是我又不想错过我的火车，于是呢，我就硬着头皮自己一箱一箱搬，就是我先
太
搬
厉
到
害了。
一点点，再搬到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时间压力出现了，就是下一班的那个地铁来了，然后大家都要走那条嘛。然后就是后面有一群人出现，然后我就说 "fuck，完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2位天使。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因为我一直搬行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一直受到别人帮助，他们真的很乐意帮忙。然后我就碰到一对父子，金发碧眼的，然后呢，他们感觉就非常平常，就很运动风格。然后那个弟弟看起来应该10几岁出头吧。然后他爸爸就看到我自己搬得很辛苦，然后他爸爸就说："来，我们帮他吧。"然后就一人帮我提一箱，然后搬上那个下一层的楼梯，然后就
好
说："来，
棒
给你
哦！
加油。"然后他们就自己走了，然后我就瞬间好感动哦，我自己一个人这个 Little Asian Woman 在这边搬，然后他们就对，然后那个弟弟也很有礼貌，还帮我把那叫什么行李把手拉起来，然后给我，我就突然觉得哦，好有爱，好开心。
这是还在伦敦的时候，还是到了新竹了？
对，在伦敦的，在伦敦的时候，
对，还在台北。
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我就上了火车。然后火车坐了2个小时，其实也挺快的。我觉得在英国很有趣的地方是，你不会想一直看着手机，你就是会放松，不会。但是我很确定，就是我已经试过很多次，我在台湾，我不管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我就会一直滑手机，就是没有办法。
你下次可以坐那个到台东那一条线，
哦，
因为那条线
对那个可能会更像，
对，就会比较好看。其他的都是滑手机啊，但我都在睡觉。好，
好，然后呢，我要再讲 Part 2。 Part 2是我到这里，
昨天吗？
对，就是这整件事情是在大概12个小时之内发生的。
好，
好，然后我到这里之后，我叫了一台 Uber， 就是我想说我要离学校近一点的火车站下车，然后它大概就是。比瑞芳那一区的火车站还要再不知名一点的火车站然后只有大概3个人下车，对，没错，然后我想说哇靠，这是什么鸟地方，然后我就叫了一台 Uber， 然后 Uber 来的司机是穆罕默德就是伊斯兰教的那个大部分的人取名字就是像志明春娇那样，对，就会叫穆罕默德。然后穆罕默德呢，从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他好像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二代或者是一代，应该是一代，因为他的口音很重然后他就在跟我聊说什么这边学费多少，然后他的什么侄女要从美国搬过来要念 medical 还什么的
哦。
然后呢，我不知道这边的地图是怎么样，所以我以为我要去的是宿舍区，殊不知它有超级多个宿舍区，不像香港只有一个宿舍区。于是呢，我就那个 Uber 位置填了一个宿舍区的某一间，然后想说反正我走过去就可以走到然后呢，我就说 你放我在这里就可以，他还本来还想说一定要把我送到目的地，我说没关系，你放我在这里就可以，我就下去了。然后我就想说我靠，这也是什么鬼地方，怎么办，我看不懂这个地图，是他给我一个地图然后没有给我自己我的定位，这个完全就是一件超级错误的事情。你给我地图好，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没有办法走地图。好，我就凭着我的感觉走，然后走了大概2分钟而已，我就觉得不对，这个不对，
这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凭着感觉走，这真的是很危险很错误的一个决定
于是呢，我还是开启我比较相信的 Google 地图，发现我正在我要去的地方大概1公里多远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远然后呢，大家知道英国的天气就是非常的鸡歪大概我就好，我发现我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之后，然后我走了大概不到2分钟，又是不到2分钟呢，开始下雨，所以我本人就是背着一个书包46公斤加起来2个行李，带着穿着一个薄外套，然后戴着薄外套的帽子，然后就在雨中默默的移动。猜我后来最后移动了多久？我移动了40分钟，
然后就走到那了吗？
我应该去的地方，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上坡下坡，然后我必须说，我真的做了一件非常糟糕，但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事情。我真的到最后受不了，我就想，但是就是整个路上完全没有车，没有人。虽然很舒服，这样挺舒服，就是其实就是你已经孤单到极致，不会觉得孤单。然后我就一边推那个行李，然后一边说：“大家这边请不要模仿哦，干你娘超级白超灵娘。”
哎，我跟你说，我也会，真的每次搬行李，只要是那种 2 pieces of 23公斤的，绝对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绝对。就23公斤真的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应该说应该是23×2，因为一手一个，那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里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触，就是人生不知道哪一刻你的那个什么肾上腺素就会激发到刚刚好，46公斤刚刚好，不能再多了。
没错，
好，还是恭喜你，恭喜你，就是现在平安的到达，好吗？
对，我非常的开心，我现在是活着的。 好，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OK， 好，反正呢，今天主题一样，就是要讲有关于国小的事情。那我想先问一下顾小爱，请问你那边的国小生活差不多讲完了吗？
其实我还有很多可以分享，但是现在可以交给你。
好，我先来，然后我们可能有 Part 3之类的，但是再看看。我的国小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地理位置很奇怪，它在巷子里面。然后呢，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国小，它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们学校可能现在还是，它就有帮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巷子里的国际学校。你可能上网查，你可以查到这间学校，可是它真的就叫自己叫巷子里的国际学校这样子。然后我们学校它真的很奇怪。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想，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这我觉得我人生会变得这就个性会变得这么奇怪，有一部分是这个学校的责任欸。对，
不能否
好，
认，真的不能否
对，
认。
就从我们学校是一个小学校，听说现在还是一个满额学校，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广告而已这样。对，然后我先讲的是我们学校，就是不是班级里面，是学校的一些活动。我们学校呢，它非常的注重一些就是学生的这种多元发展，所以我们在二四六的年级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二年级还好，二年级就是跳健康操，所以你就是要在运动会的时候跳那个 Lucy 那个健康操。然后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跳方块舞。你知道什么是方
什
块
么
舞
是
吗？
方块舞？
方块舞就是一个好像是美国的一个传统舞蹈，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但是它就是要
哦，我知
男女
道，
手牵
若
手。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男女手牵手，但是是不是就是踩四个方位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也不
不
知道，它
是。
就是一个要一直变换队形的舞蹈，然后你会有一个舞伴，你们舞伴总共四对舞伴。8个人会是一个方块，然后你们就会在那个方块里面不断变换队形，不断的跟不同人手牵手。可是你要想，那个时候是四年级，四年级是一个很抵触跟男性手牵手的年纪。那段时间是男女那叫什么，就是男生跟女生会非常不合的时候，然后你硬要搞一个方块舞，我真的记得那时候我们班很多人都要崩溃这样子。好，所以四年级你一整年都在跳方块舞，然后在下学期的运动会的时候你就要跳方块舞，然后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武术，欸，就开始在那边什么基本拳预备，然后就每个体育课你都要在那边练武术，然后呢还要所有人一起集合起来，就是四个班一起练武术，我到
我
现
觉
在。
得这一点我不能否认，你们不是国际学校，欸，你们真的是国际学校，就是什么18般武艺都要学会。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仪式感满满啊。对，然后像我前几天就在想说，我们学校到底以前还做了什么？因为就是我觉得好像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我就后来就列举了好几点，我们来看看，就是是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做这些奇怪的事情。我们学校会有写作时间，然后这个写作时间超有仪式感。你要从你的教室把你的桌椅搬到大礼堂。然后就一整个年级的人就坐在大礼堂写作文，
这样子会什么？
就
就
是很
是
有仪
灵
式
感
感
蜂
啊，
拥而至吗？
就很有仪式感。大家就是你就看到，比如说今天是什么三年级的写作时间，然后就所有三年级的人就会拿着他们的桌椅，然后就这样搬到那个大礼堂，然后所有人就说，老师就会说好开始写，然后大家就开始拿着笔写，我不知道这要干嘛，对，反正以前就是有这种东西。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综合时间，它是一堂课叫综合时间。然后综合时间就是每个年级会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像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被骂过，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综合时间要做松饼，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从家里扛松饼机跟松饼粉，然后去学校做松饼。然后我
为
到现
什
在还
么
不知道。
家里每个人家里都有松饼机吗？我比较
没
好
有
奇
啊，
这件事。
当然是没有。然后你们就是要轮流排，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有四个松饼机。 好，可以，可以，没错，你就躺着吧。
姿势非常的好笑，我现
在他现在躺在，
太累了，
你就躺着。你今天大家就是听我讲故事。好，我们就拿着那个松饼机，然后就浩浩荡荡的走到那个学校的会议室，然后就一个班分成四组，然后四组要比赛做松饼。我真的
是比赛做的快，比赛做的好吃，还是
比赛
做的多？
老师觉得哪个好吃？
殊不知他们上的其实是一个烹饪学校。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堂课要干嘛。然后我们就会为了要吸引老师的注意，我们就会从家里带什么麦片，然后带冰淇淋，然后去做装饰，带好看的盘子。哎，我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我都还是不知道那堂课到底要干嘛。我永远会记得这堂课，是因为我在那堂课，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硬要拿鲷鱼烧起做松饼，我就跟她吵架，然后我就被老师骂，因为老师很喜欢这个女生，然后她就骂我，老师就指着我说：“你最可恶了。”然后我就
真的假的，
老师微笑，
这好过分啊，这个老师。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个性，真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老师的问题。好，这些就是一些很奇怪的课程，但是除了课程以外，我们学校还有很多仪式感，是就是一到六年级你的人生会不断经历。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们以前有个东西叫做品德派。品德派呢是每周二的第二节大下课，那个我们校长会亲自做品德派给每一个班的品德小贵宾。
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发现其实他们是一所烹饪学校，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们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烹饪科的那种，
对，
烹饪科国小部。
对，
对，好，然后这品德派小贵宾，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学校，所以我们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然后总共六个年级，所以就是有24个人，然后所以是每个礼拜班老师会推举一个同学，就是他就跟你说你是今天的品德派小贵宾，然后你就要去校长室，然后校长就会亲自做松饼，之后呢你就看到我们24+1的那是校长，就会开始坐在那个校长室里面，然后校长就一个一个问候你，你是做了什么事情表现这么好呢？
好像是那个审问死刑
审问。对对，然后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去你都会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快一点，大下课是一个玩乐的时间。
对，没错，
对，然后校长就会慢慢问你，就说啊你是做了什么。然后有时候像我常常是因为什么，哦，因为我这个礼拜没有迟到，所以老师让我去当品德派小贵宾，我就不好意思说因为我没有迟到。
这个标准好低。
对，我就不好意思说，哦，因为我没有迟到，所以我担任了品德派小贵宾这样。品德派小贵宾在后来换校长之后好像就没有了，因为可能新的校长不会做松饼。
不会做松饼。对，跟
我
想的一样。
对，那时候还有他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挣扎过，就是那时候还 有一段时间是改成发布丁，统一布丁，然后大家就是坐在校长室吃统一布丁。但是到后来我因为我弟跟我是同一个学校，后来好像就变成发资料夹。
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了，
就是，印了一个我们学校自己的资料夹，然后上面就写我们学校的名字，然后写箱子里的国际学校，然后就是好像你去你就有资料夹，然后你可能什么三个资料夹换一个钥匙圈之类的。我就说啊，这个就完全不是品德派小贵宾了，就这个就已经跳脱出品德派。
嗯
，OK， 反正这是我们学校对于你有表现良好的同学给予我们的肯定。再来就要讲的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阅读，我们学校非常的注重阅读。它注重的程度是我们在一二三年级的时候要完成200本的指定书跟100本的自选书阅读，然后我们会有一本书，那本书就是黄色的小册子，你要读里面的书，然后要写日期，还要写你的心得。可是我就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所以我在大概一上的时候，我就把100本的自选书都读完了，但是我指定书我大概只读了十本而已这样子。然后因为它规定是你要在小学三年级前读完，所以我到我的自选书就是都已经读到就是那个什么格子都写满，然后我的那本书就放在那里，然后还是照样就是如果我想看书就去。结果呢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 成为了那个压线的人、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这时候呢就有一天中午，没有一天，好多天中午，我们学校的教务处主任他就会来到三年级的教室门口，然后就跟老师窃窃私语，之后就把我们所有没有读完那个小册子书的人全部叫走，然后呢就午休的时候他就坐在图书馆陪我们看书。而且我记得其实是很久，然后我因为他很凶，我就不敢问他、嗯、我就很想要就是拿着那本本子然后跟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看指定书，难道我不能用自选书去抵吗？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所以我小学三年级的午休基本上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而且就是教务处主任亲自陪你读书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也没有把那300本读完，因为我还是差了100多本指定书没有读，我觉得指定书很无聊这样子。对，这是我们学校的其中一本小册子，是黄色的，我忘记它叫什么了。第二本呢是粉红色的，它叫做荣誉簿、嗯、荣誉簿呢就是我们会有什么啄木鸟印章还是啄木鸟贴纸，然后它就是一本本子有100个格子，然后你如果表现好、嗯，不管是老师还是主任还是学校的教职人员，他就会给你啄木鸟贴纸，你就可以把它贴在你的那个格子里，然后贴满100本、嗯、贴满100张，你就可以拿，对，你就可以就是那一整本贴完就可以拿到一张奖状。那张奖状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你喜欢的老师然后跟他合照，但是你不能跟校长合照。他有规定，
为什么不能跟校长合照？
学校长的级别太大了这样子、
oh.
然后他会在召会的时候颁发啄木鸟奖状还是什么啄木鸟证书，然后你就会看到那种就是什么这个人集了100张，这个人集了200张，我好像6年来我只集了100张，因为我就是一个表现不是很好的人。对，所以我就只有跟一个老师拍照，然后就听说什么、什么你集到，这都是传说，什么、嗯、哦，几年前有个学姐什么集了700张，学校还给她一个那个
奖
章，
更大的奖状。
没有没有没有，奖章就是那种啊奖牌啦，他们说是奖牌。
哇，
但是都只是传说。然后对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奇怪的传说，有一个传说是关于学务处的，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
你好像跟我讲了、
就是、
那跟观众讲一下。
好，我们学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或者是你的学校有没有过，在学务处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训导处。但在我好像小学四年级以前，我们学校的学务处还是叫训导处。然后训导处老师都会跟你说，还有学长姐都会跟你说，训导处的老师都很凶，因为他管教小孩什么什么，你不听话你就要去训导处罚站。哦，对，我们以前是真的会被叫去训导处罚站，我们会有广播，然后我们班不听话的小孩就会被送到训导处罚站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训导处就是有个传说，就说训导处的有一间小房间，小房间里面有铁笼，然后呢训导处老师会把不听话的小孩关进铁笼里面。
那会喂饭吃吗？我比较好奇。
我没有，然后真的是会吓到，然后那时候你只要看到训导处老师你都会哭出来的，因为这个谣言很可怕，因为训导处真的有一间小房间里面暗暗的。好，后来呢这件事情到我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就变成训导处的常客哦，因为我那时候在训导处帮忙下课放音乐，所以我就变常客。有一次我走进那个小房间，那里面就只是放了一台影印机的储藏室而已。
那你在进去之前有没有先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我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那种什么戏班的攻读生的那种概念。
Oh,
其实我已经完全不会有任何觉得说训导处是个学务处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常常我一走进去我就遥控器拿着，然后坐着就开始放音乐这样子。
哦、oh. ，
所以这就是训导处的一些奇妙的故事。然后我们训导处还有一些很奇葩的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 你们在走廊上奔跑是有好学巴送，
嗯，
我们学校在走廊上奔跑是要举牌子，我再也不会在走廊上奔跑。
怎么样？是一边走路，然后要举着那个牌子，然后被别人嘲笑这样，还是你要
对对对对，就是你真的就是拿着那个牌子，然后老师会挑那个大下课，就十五分钟的下课，叫你在一到四楼，因为我们学校只有四楼，你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那个牌子就写我再也不会在走廊上奔跑，然后就这样举着那个这样走来走去。你如果看到别人奔跑，你可以去跟学校讲，然后下一节课就会换他。
原来是抓替死鬼，
因为我检举过我同学
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欸，到底是哪个神奇的老师想出来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完全
很耻欸，
很耻，但是我觉得超有用的啊，就是反我就是要抓到下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你们就不要给我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他那个牌子啊，超级烂，他是拿羽毛球拍上面贴一张 A4 纸，就是一整个很阳春。如果说那个牌子是一个很精致的牌子，你举着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会那么难受，可是它是羽毛球拍，你举着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就会觉得真的很丢脸这样子。对，好，这个是学务处。学务处还干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有个东西叫做XXI电台，这个XX是我们学校的名字，对，然后这个一电台呢，它是在每个礼拜二的中午会放，然后它会规定所有的老师都要让同学们看，所以你就会拉下那个
幕帘，
那个、叫什么投影布，然后对，然后就会播。里面播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凶的老师，他会戴着一顶红色的假发，假装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开始跟我们讲故事。
我真的再次不否认你们是国际学校这件事情，
很瞎吧？我到现在都真的在觉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是什么非常前卫的教育方式？
对，然后他会演戏，然后所以他就是会找五六年级的小朋友跟他一起演戏，然后他自称自己叫做芒果姐姐，
他是芒果 TV 的芒果姐姐，不好笑，好扯，
他是一电，他是我们一电台的姐姐。然后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他，你跟他说老师你是不是芒果姐姐，他会说谁？我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
他的人设很重欸。
对，然后重点是我刚刚说他戴着红色假发，他的红色是荧光红，然后一个大辫子的假发，一个很大的那种辫子假发，然后穿着一件很大件的我们学校的制服裙子，就我们的制服是洋装，然后他就会穿着那样，然后就说大家好，我是芒果姐姐。然后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学校应该要发给他两倍的工资吧。
因为他有两个身份，他另外一个身份应该有领钱。
对啊，他我真的觉得他牺牲很大，就是做这些东西的牺牲真的是超级大。而且他平时，我没记错的话，他平时是一个很凶的老师，
所以其实说不定他是有什么思觉失调，然后必须要转换一下。
他在我们学校治疗，
对 对,
對，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一个治疗的医院，
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很奇怪，然后就是进去，你看嘛，做松饼是不是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又叫你们阅读，就是希望你们要静下心来，然后再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连老师都是这样的案例，所以合理怀疑你们学校其实是精神病院。
我也觉得，而且我们学校的人真的都怪怪的。
我笑到流眼泪了，抱歉大家。
我毕业了这么久，有一次我跟我国中同学聊到我的国小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我的国小，因为我觉得国小怪怪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区嘛，所以都认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欸，我以前上安亲班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国小的人，你们国小的人都怪怪的。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怪怪，我觉得是你们的教育方式真的偏向国际学校，偏向新颖，所以就是在一个那个国小，大家全部都是就是要怎么说，大家每个人都被商品化，
每个人都一样的这个状态下，你们学校的所有人都独树一格，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样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们学校的人很怪。
那我先谢谢你帮我们学校就是做这个这么好的广告标语。我们学校是真的很后我，而且我跟你说，来的校长也都很奇怪。我们学校有一个真的，我们学校有一个飞机，然后那个飞机是我们学校很大的特色，它是一个攀爬架，然后它做成飞机的造型，然后它叫做飞机场。我们很喜欢那个飞机场，因为像我人生中第一个学会的技能就是在飞机场上倒吊，对，然后那是一个学姐教我的，就是你要怎么挂在飞机的那个机翼上面，就可以吊在那里，然后就这样荡荡荡，所以就看到下课的时候就有一排女生吊在飞机机翼上面。
你们是蝙蝠吗？
对，就是长得像蝙蝠的呀。那个是，那是我们学校独有技能。后来来了一个校长。好像是在我五六年级，不是，他觉得那个飞机很危险。首先，他先把飞机的腿锯掉，所以我们飞机从瞬间从大概1公尺降落到就是30公分那样子。然后呢，再来他就觉得说，那个我们飞机头是一个可以，飞机头它会有点朝上，他觉得飞机头太高了，他就拿一个东西罩住那个飞机头，所以我们飞机头就被封死，你就是没办法在飞机头玩。接着他又觉得我们的机翼很危险，他就拿一堆板子把那个机翼给钉死，所以我们那架飞机就变得很丑，然后很残破不堪。然后你能做的事情只有坐在那个机长的位置，我们有一个椅子在，就有点像公园椅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在你的飞机上，你就只能坐在那里看着矮矮的飞机。然后我们学校他很坚持的是。就是这是我对我们校长的印象，他很坚持我们一定要按照路线放学，所以像我那时候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也是，
可是我们的路线是要绕，就是如果你是六年级，他说他要给你绕，就是你下来之后，你不能直接下到一楼然后走，你要又下到三楼又转，然后又下到二楼又再转，然后之后又才能下到一楼，那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一次呢，哦，因为我那时候要上社团课，所以我的社团课刚好是在楼下，我就是我没有要放学，我根本还没有要放学，所以我就直接走下去，然后我就被校长叫过去，然后他就开始骂我，他说你为什么要走这里，你难道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他就想要叫我去罚站还是罚走，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说我等一下还有课，我又没有要回家，然后就说不行，你还是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那我可以重走吗？然后那时候眼泪已经飙出来，因为我跟你说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被抓过来骂，走那一条路的大概是有40个人，然后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被抓起来骂，
你觉得很委屈。
对，我就看着他说所以你要我重走一遍吗？
好抓吗？
校长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他就说不用，你下次记住就好。然后他就走掉，我就在后面走什么走？你看你现在走的路还不是路线图吗？
你小时候这样说吗？
啊，我是碎碎念，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了。我当然不敢在他面前。
我以为是你讲出来之后，然后他突然回头说：“好，你去给我重走一遍。”
没有，哎、欸，我跟你说，校长认识我妈，好不好？我妈以前是家长会的，所以我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都很常会被那个投诉之类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危险。好，反正就是我必须说，我们的校长都是很奇怪。然后他那时候还坚持要帮我们学校创吉祥人物，然后他就创了2个吉祥人物。然后他那时候还很认真的号召我们，就是全部的人要帮那2个吉祥人物取名字，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就很多怪人，然后他就是会在招会的时候，然后就会举手，校长，我觉得他的名字可以叫，我记得那时候取了一个真的很就是那种3个字的名字，然后很认真正经的名字，然后就取了很多名字，然后后来校长就说，好，我现在听了大家所想的名字，我觉得不是很满意，那就叫他们志哥跟青妹好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名字，然后只加一个哥一个妹，然后他就，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烂啊，我们就要反驳，他就说好，然后呢，他那个一拉下来，这上面就写着大大2个字，然后就是志哥，然后青妹，他 他已经想好名字了，但他就是坚持要先问过我们一遍。然后反正后来呢，我就已经知道我们这校长就是有一点行为上面有一点我不能理解的这样子。对，他真的是一个神秘的校长，但是他在我们学校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疲惫，因为他刚进来的时候是黑色的头发，然后离开的时候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
但是年纪到了。
对年纪到了，所以他那时候替我们学校做了非常多奇怪的改变。然后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因为 我小时候真的就是
由于时间关系，顾小爱在一分钟之内要抵达大门口。
好，我们今天先这样，
大家我们应该是会有第三期，就是大家的国小是六年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到六集都没有问题。
好，拜拜，我们先跟顾小爱说
拜
拜。
拜。